苏州的聚会开始呢，一直在讲的这一个，你可以说是个系列吧，啊，其实所讲的是在主耶稣带门徒最后那一小段，啊，就是从耶路撒冷走到克西马尼，啊，过了吉伦西走到克西马尼，然后他被捕之后呢，彼得在一路追回去，在这条路上从那个逾越节的筵席开始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那我一开头就和弟兄姐妹讲了啊，你要明白圣经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明白它的情节，明白它的历史地理，这不是一个考古的历史地理，而是你真的进到那个场子里面去，跟他们在一起，你才会比较听清楚圣灵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今天要从比较远一点开始来看，为什么要这样看呢？待会儿大家就会知道了啊。因为当我们现在跟随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你是跟随一位看不见的耶稣，就像使徒行传，他被接上去以后，门徒傻傻乎乎的抬头在那看，天使都有点开他们玩笑，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有什么好看的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升的耶稣啊，你看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剩下的事情是你们要做的，不要站着看天，对吧？那剩下干什么了啊？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干什么，他们是要在那里等候啊。一开头的时候啊，没有这么轰轰烈烈的，一开头的时候是那时候有施洗约翰出来嘛，在旷野传道啊。你看我们要大概要知道说门徒跟着主是怎么回事呢，你就选这个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就可以了，马可福音比较短一点啊。但是其实呢，马可福音我这样讲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很吃惊，马可福音记得比马太福音要详细啊，不信的话你去比一比看啊。马可福音每次记载一个事件呢，它有很多的细节，小小的细节呢是马太福音没有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常常认为马可福音就是彼得在背后操刀的，因为有些事情可能只有彼得才知道啊。马太福音呢，你看着比马可福音长，那只是因为马可福音把马太福音这些教训性的，像什么登山宝训啊，主打发门徒啊，好多的教训他都把它拿掉了，剩下就是神迹的部分啊。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说法说马可福音是仆人，其实这样的说法呢对我们读圣经没有多大的帮助啊。但是大概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里面有很多的迹象，比如说它就不叫天国，叫神国啊。那么马太福音呢，大概是写给犹太人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知道今天在这个神学的讨论的以及这个市面上流行的讲法呢有很多很多，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不一定要去跟随那些说法，因为他们也是用猜的啊。我们只需要问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老百姓的问题，就是这个主耶稣被接升天以后啊，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我们晓不晓得啊？我们当然晓得嘛，那就是五旬节下来啦，天上有大响声啊，彼得站起来讲道，一天有3000个人信主。你看看那天受洗不知道花了多大的功夫，因为主耶稣这个彼得告诉他们，你们要洗去你们的罪嘛，是不是？然后在短短几个月之间呢，他们那个教会的规模越长越大。但是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这些人都是从天下各地来的虔诚人啊，主要是犹太人，也有一些啊跟着犹太人一起的希腊人啊。我们现在这个圣经翻译都说信犹太教的希腊人啊，我们在读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教那个时候并不存在的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教呢， 是后来犹太人自己发明的一个宗教，他们念的是塔木德啊，他们没有圣殿的。当初这些希腊人，他们就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寻求那个创造万物的真神啊。他们进去犹太教，也许男人要受割礼，总之呢，他们就是愿意加入这个以色列的会众。他们到底有什么手续呢？怎么加入？我们其实不是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他们也跟着一起到耶路撒冷来，那个不叫犹太教，从来不叫犹太教。那这些人都是虔诚人，尤其是从天下各地来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有经济实力的啊。所以现在假如主给你一点经济实力呢，你也不要太不好意思啊，因为当时来的五旬节来的都是稍微有点实力的。要不然你说他们怎么来呢？他们从两河流域来，从这个利比亚这边来啊，北边呢一直到这个土耳其半岛啊，土耳其半岛再过去以后保罗到了这个马其顿啊，帖撒罗尼迦，腓立比啊，哥林多那个地方就没有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看那个地图好像很短呐、其实你要一过了海呢，就整个的行程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海啊是非常不可靠的，那个时候的海主要就是靠着岸边这样走。可是你靠着岸边这样走，还有一个啊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不太想的，就是保罗讲的盗贼的危险。那个时候这个地中海的海盗非常猖獗的啊，所以你要是带着点盘缠坐船，那很危险的。历史上最出名的这个凯瑟大帝，他就被海盗绑架了，绑架了那么几十天吧。啊，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事情，他挺有意思的。人家绑架要勒索啊，他说你多少钱，他要出多少钱，凯撒就觉得就笑他们说，我绝对不值这么一点点钱，哈哈，我可贵了。然后呢他拒绝做俘虏，他要做他们的领袖，然后他跟这些海盗讲，等我得了自由，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都钉十字架。后来呢人家把他赎出来，他那时候很年轻啊，他下了岸呢、向地方官报备，地方官不理他，他立刻筹资招了一批人就去追这个海盗，直到把他们追回来，把他们全部都抓了，全部都钉了十字架了。在那个时代你要是一过了海就很危险，但是其他各地的人他们就走这个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从波斯时代就已经修的官道啊，就比较安全了 啊。那这些人是一年三次啊来耶路撒冷守节啊，他要是年年都来的话呢，也可能年年就空手回去了。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呢，也早就不是亚伦的后人啦，是罗马巡抚啊，叙利亚总督啊，甚至是希律王任命的啊，他们根本就不是亚伦的血统。那里面还有一些的祭司还是从前的班底啊，像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但总之这些人是很有根底的，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住下来，直到这个斯帖版事件，他们就往四方分散啊。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呢，实际上你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圣经集训班，是为了神要借着斯帖版的事件把他们分散出去，而且分散出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所有的银钱啊、凡物公用啊都已经有默契了啊，什么人在一起，哪些话语通的人在一起，他们一群群人就马上就可以出去啊，各方面都已经有相当的经验跟系统，就像这个温州人他们一样，到处去做生意去了，他们是到处去传福音去了。那使徒呢？使徒他们那时候就留在耶路撒冷，那听说什么地方有需要呢，他们就往什么地方去嘛。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其实很危险的，他们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在这个神学上的讲法就是说呢，这个马太福音啊什么都是很久以后才成书的啊，讲这样说法的人都是不做工的人了啊。你要是一个做工的人就晓得了，现在犹太人的教会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一直到安提阿，到处都是他们的教会。然后这些使徒呢一有需要他就需要往外走嘛，走来走去，你觉得大家最要听的是什么事情呢？难道想听你的摩西五经吗？不是啊，因为使徒都是谁啊？ 就是见过耶稣的人啊，跟耶稣在一起3年半啊，他们都要听耶稣的事情啊，那你就去讲耶稣的事情啊。那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啊？12个使徒，多马讲的是不是和彼得讲的一样啊？腓力讲的是不是又和雅各讲的一样呢？两个讲的不一样，你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这次讲完了，下次你来又有人没听过，那你要再讲一次啊，那不把我们彼得大哥累死了吗？所以只有笨蛋才会不写一个脚本。一个做工的人，他立刻会意识到，我们需要把我们要讲耶稣最重要的事情，用我们12个人把它编辑起来。照做工的道理来讲，定是最先编辑的是这个马太福音。为什么是马太编辑的呢？你看彼得啊，约翰啊，他们都是干什么啦？他们都是福州的渔民啦、啊。马太是干什么的呢？马太是收税的，收税的人需不需要识字啊？需不需要有文化啊？需不需要会算账啊？需不需要有组织能力啊？很需要的。那弟兄姐妹也常常没想这件事情啊。以前啊，算账啊，不是用阿拉伯数字，而且他们有没有算盘呢？没有算盘。你有没有用过这个啊？你们看看钟上面有12个罗马字母，你有没有试着用罗马字母去算算数看看？所以以后为什么犹太人到处啊，他的财经很有办法，他们会算呐、啊，因为他们一直在回教世界，他们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那你想我们这国家收税这个。怎么算呢？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税吏啊，税吏是能干的。他们中间要是在很短的时间，要是假设他们的留在耶路撒冷根本就是要为了编撰一本统一教材的话，那很可能编出来的就是马太福音，很可能执笔者一定就是马太啊。但马太呢，你看看他也是，他跟着主耶稣走的时候，你在福音书里面从来轮不到他讲话，为什么？他自己觉得这个好像啊，你们在国内从前的这个黑五类一样，家庭出身成分不好嘛？你看人家都是工农兵，多好啊，跟着主耶稣多爽快。我再怎么样我还是个税吏嘛。可是要编撰福音的时候，哎呀，他的用处来了。哎，他这个人也很谦卑啊。马太福音从头写到尾，你有没有看他自己啊？有没有看自己露过脸？从来没有。他也不说话，他也不露脸。可是这个福音真的很可能是他变的，我说很可能，就这些事情其实没有定案的，没有定案的啊。因此，他们当初所编的福音第一个教材呢，很可能也就是给犹太人的教材。那4个福音书里面哪一个最晚编出来呢？肯定是约翰福音，这个大家比较没有问题，因为老约翰嘛，对不对？他一辈子又被圣灵充满，又做使徒，所以从打鱼的人他就变成一个希腊文造诣很不错的人。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呵呵，我也可以用英文写一点东西啊。那你看这个老约翰的希腊文不容易懂的，他句子都很短很短，对吧？啊，我们现在学写英文也是，写作也是一样。我们第一个东西要学就是不要写长的句子，写短的句子。你看中国人写论文，就是一个句子就写不完了。呵呵，我的小女儿在小时候交作业，她整个一个页数满满的都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因为他把每一句话都用 and 连起来了啊！我一看，我说：“哎呀，这个女儿有出息，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有出息吗？”虽然老师看了哈哈笑，我一看我就很满意。你想不想着《创世纪》第一章啊？每一句话都是用 and 连在一起的。嗯，也就是说，第一天到第二天，第二天到第三天，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没有间隔的。他不是几亿万年，你不要听他们胡扯啊！他都给你填得好好的，一点漏缝都没有。他好像知道我们后来的人要怎么样去更改神的话一样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说那些的门徒怎么跟从主呢？你就随便找一个福音书啊，不是找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他记载的事情比较零碎一点啊。马太、马可、路加都可以啊，你就知道说 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看啊？等一下你就知道，我们就很快的走一遍，好不好？那你看呢？这个都是我们很熟的，从马太福音第三章开始，施洗约翰出来，他传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共十个字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会背了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明不明白什么意思啊？我们在传的一个福音是什么？是天国向世界靠近啊，不是人向天国靠近，对不对？不是人要去求佛修炼，不是，不是，不是。那天国来了，这个你应该当成什么？当成一个大灾难，不是好消息啊！对着这个大灾难，你若是不悔改，你就有祸了。你悔改的人就上去了，不悔改的人，这天国来的时候，你要被砸得粉碎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大灾难。这天国这急速向这个世界靠近，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有啊！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说你可以不悔改。你要是知道的啊，你知道什么对你好，什么是该做的事情，那你赶快悔改。悔改到什么程度那再说，先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主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传福音，耶稣基督要来啊，不只是因为神爱世人，更重要的是什么？审判要来啦！神要把我们从这个愤怒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才叫做福音。福音的背后是神的愤怒的审判，是神要跟整个的世界算账了。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了。然后呢，耶稣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他就来到加利利的海边，他就开始叫人啦。那你要会看呢，这个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这是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天国近了，对不对？没错，天国近了，你虽然望远镜看不见，美国人送上去这些大望远镜一个都看不见，可是你可以看见什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那我们今天看见了没有呢？你今天也应当看见了。他在苏州的海边行走，看见 Jeffrey 跟可光兄弟二人，对吧？他们不是养鱼养虾，可是他们是打鱼的。他就呼召他们，他们就走了嘛。跟他们讲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怎么样？给你一个新的 job 嘛。给你一个新的出路嘛，然后再招了两个人，他们都来了。然后好多人因为耶稣行的神迹啊，各样疼痛都被鬼附。但这几个人是一开头就跟着耶稣跟着比较近的。然后耶稣看见这些人，他就上了山，他就跟他们讲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讲到什么东西啊？第一个你要知道，开头是天国是他们的啊，后来是天国是他们，这主要是讲天国啊。这个所谓有福，主要就是天国的福啊。天国的福啊，这个天国的安慰，天国的地图，在天国里面得宝珠，在天国里面蒙连续，在天国里面得见识，在天国里面变成为神的儿子，这是最基本的观念，对不对？天国跟我们有关系了，天国对我们说不是个灾难了，这个叫做有福了啊。然后讲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世界上，在世界上没有福啊，人家要辱骂你，逼迫你，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摄像机照你，公安要请你，对不对？哎呀，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要做什么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但是他给我们更严格的，就是神怎么看天国的要求是什么不要起誓，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实际上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个我们都知道。好了，但是都是讲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地上的事情。那主耶稣在不在他们旁边呢？主耶稣在。主耶稣有没有做榜样给他们看呢？有这个人家不接待他，法利赛人要侮辱他，什么什么的，门徒都跟在旁边，都看见了。让他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是不是？然后呢不要忧虑这我们都很熟了，都熟了像这些话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什么？不是明天比今天好，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看看主耶稣讲话，他实在是很够意思讲得非常贴地气不是叫你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今天的忧虑 就够你忧虑了，明天再说，好吧？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对不对？像主耶稣说，哎，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你重点之一是那个常常有穷人跟我们同在，你不要以为会有一个乌托邦出现，不会的，穷人啊，从开头到末了都有的。谢主，我们现在还不算穷，对不对？那我们常常也会在贫穷的边缘，但是哎，这些我们也都懂。告诉我们怎么过日子，然后呢，第七章告诉我们怎么弟兄姐妹中间相处，然后尤其要小心那些假先知啊、怪人，是不是跑到教会来了？这时候还没讲教会，有没有讲真正有关于天上的事情？没有啊，他只讲到说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天国，那谁能进天国呢？啊，开头的虚心的哀痛的那些啊，门徒会不会再问下去？不会再问下去，为什么不会再问下去？耶稣带着他们嘛，耶稣很受欢迎的，好多神迹，有各种各样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十二个使徒他们一开头就跟着看了，然后听主耶稣的教训，有没有讲到将来的事情？一点点，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并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去。对这些彼得、约翰、雅各听得懂不懂啊？懂一懂。总之这个天国呢还是一个很荒唐很遥远的事情，我现在有主耶稣就好了嘛，然后主耶稣呼召很多人来跟从也没有跟从，对不对？然后呢治好了瘫子啊，讲一些道理，都是讲一些地上的事情，你看见了没有？很少跟他们讲天上的事情，然后就打发他们出去传道了，赐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立他们做使徒，差这十二人去，哎呦，告诉他们怎么传道啊，随走随传，说什么？不是信耶稣得永生？你现在常常以为去传道就是传这个，跟我们传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以为这一切的东西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是有可能。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传的不是信耶稣得永生，也不是你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蒙到赦免。那时候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一样的。主耶稣给他们的装备也不一样，所以叫他们你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啊，因为犹太人有接纳啊，犹太人这个做工的人呐、啊，行旅的这个规矩嘛，就稍微讲到一点将来的事情，是不是？然后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呀、啊，儿女与父亲为敌。我看彼得的岳母对他不错哎。他们离了，撇了船，撇了网，离了别了父亲，爸爸好像也没怎么样，但是还可以常常回家吃饭，可能还常常回家帮忙。就这次再没说什么了，你有没有发现？没有讲天上的事情啊！大家大概开始知道为什么我要请大家先读这一段啊。然后呢，他们大家都出去传道啊，我们就是一直要看有没有讲天上的事情，只有讲了一点点，像审判的日子啊，那些不乖的人怎么样，没讲到彼得啊、约翰、雅各他们会怎么样，你看一直都没有哎，都没有，都没有，这也是一样，讲到将来哪些人起来要定谁的罪，定这世代的罪，但是你们很安啦，你们已经跟着主耶稣，不要怕。然后他就讲一些比喻。啊，有没有讲到世界的末了？哦，这时候讲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到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然后他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我们现在聪明了，要是主耶稣问的话，可光一定说没明白。Jeffrey 说还远呢、啊，我好多问题。但是那些门徒把握真大，他们认为说：“听懂了，看足了，我们自己也赶过鬼了，行，很有底气，对不对？”然后使徒约翰被斩，他们就这个啊，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也开了眼界了，很开心呐。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耶稣就躲了。然后碰见海上的风浪，乖乖，那这时候彼得已经相当有自信心了。哇，如果是你请教，我走到你那里去，走了几步，虽然掉下去，还是走了几步。哎，这个已经够拽的了，够拽的了。这教会里面没有几个彼得，那就教会就没有意思。教会总要有几个彼得，特勇敢了，喜欢猪头的，很好玩，很可爱，对不对？不妨事的，不要大家都太属灵了，那教会就很没意思了，对吧？然后就看见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然后到了十六章就不太一样了。主耶稣突然对他们讲， 哎呀，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很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哇，彼得一听吓坏，为什么吓坏？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说跟着主耶稣跟到最后会怎么样，那这个跟到最后他会怎么样，我又会怎么样，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听与他本来跟从主的这个动机啊，跟期望呢完全不一样啊。哎呀，这个是这个字非常重要，耶稣才指示门徒，这一天非常重要。当彼得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直接指示他好多事情，指示教会，指示阴间的征战，指示自己要受苦，指示自己要复活，然后再一次呼召门徒，若有人要跟从，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哎，他们不是已经跟从了他吗？哎，那个跟从是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跟着耶稣看戏，很好玩啊，也不愁吃，也不愁穿。因为为什么？有些加利利的妇女啊，姐妹们，那些姐妹都好乖，就做饭做菜给他们吃，多好，多好。那说不定中间还有自由恋爱的，我们不知道。这次突然不一样了。再一次的呼召，你们要跟从我，要舍己。什么叫做舍己呢？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叫背起他的十字架呢？这时候还没说我要被钉十字架，他光说被杀。但是他们都听得懂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就死刑犯要把自己的刑具扛出去啊。这是一个死亡的队伍，跟世界告别的队伍。跟世界上的人走完全不一样方向的一个队伍，但是你就是这样呢，你会得着所谓的生命。哟，然后还没讲完，还说我要在父的荣耀里从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审判个人。哎呦，那这时候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五饼二鱼这时候已经到了比较后期了，应该是，我有点搞不清楚啊。总之这个时候门徒开始知道跟着主耶稣不太一样，但是这些话他们一次能不能听懂？讲了这么多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的事情，很难听懂，很难记得的。然后又来了一个更高潮的经历，就是所谓登山变相，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是登山照相，吃饭照相，它是变相啊，哇，然后再从山上下来，然后呢山上下来以后又是回到从前的医治病人啦， 但是这时候门徒开始意识到我们跟着主了，可能会有点出息的，就开始讨论谁为大，但是仍然是在地上的事情，看都没有讲到以后的事情，这已经到了19章了，稍微讲到天国的事情，就讲到说人呢，天国的人就不娶也不嫁，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就讲了这么点儿了。那然后呢没说什么，有一个名字叫做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我给大家挑出来的就是那个时候门徒耳朵听见的是什么，他们对于自己这样跟从主啊，好，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应当有什么期望，不知道一点点。然后他就开始讲比喻了，最后天国的比喻，你看到了，已经到了耶稣进城了，何塞纳都已经来了，有没有讲什么？没有讲啊。门徒这次进城很风光啊，他们以为有好事，结果呢，每天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这些法利赛人啦、撒都该人来试探他，对不对？然后每天晚上出城，坐在橄榄山上，就跟大家讲过啦，要走好远的路啊，至少走半个小时啊。然后最后啦，到24章啦，主耶稣跟他们讲啦，世界的末了，这次终于啊，那上次也跟大家说过，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呢，就跟门徒好好讲话。而且呢，门徒问什么他就答什么，在圣殿里面，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山头呢，那就不一样，都是审判的话。那橄榄山就有伯大尼呀、对不对？有玛利亚他们呐、然后这时候主耶稣讲到，那日子那时辰，天国世代，对不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实际上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啊，这个他们不知道连起来没有，我们应该可以连起来，大概是这个人子降临叫做天国近了，最了不起的事情。哎，但是这里面还有没有缺乏？有哎，他虽然讲到审判里面，最后的审判，有的人往永刑，有的人往永生，但是你看到这已经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了，他说完了。再跟他的门徒讲，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共讲了三次吧，不是天天讲，是确定的。然后主耶稣跟他们有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然后我们到了约翰福音，是我们那时候开始讲，从这个地方开始讲。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门徒的脑袋里边呢，还缺蛮多东西的，这些东西呢，他们虽然跟着主耶稣3年半了，主耶稣从来没有跟他们清清楚楚地讲。这一次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而且他是爱他们到底呢，那就有一些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悄悄话要讲给他们听。这些话是门徒从来没有听过。而且这些话啊，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大概是最晚才写的，除非这些使徒跟当时的基督徒都讲过，要不然当时信主的人啊，恐怕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底下的这些话，就是包括我们最喜欢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甚至可能连约翰福音3章16节他们都不晓得。或者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别人也没有听过。保罗听过了没有？可能都成问题，应该是有。我们没办法那样假设，但是你晓得这底下的话有多重要吗？前面我们才说过了，对不对？这是犹大出去了以后，他再给他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条新的命令，所谓新的命令，这个真的是崭新的嘞。刚刚进口的，刚刚打开包装的，因为这条新的命令，你到福音书里面，你找不着啊，找不着啊。他了不起就是讲到律法诫命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那个没有这样清楚的一个新的命令，因为那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上次也和大家讲过了嘛，对不对？从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吵架，到该隐把亚伯杀了，从来没有这样的可能。人在一起怎么会彼此相爱呢？因此是彼此相争吗？这毛主席不是喜欢讲吗？与天斗干什么？其乐无穷嘛，他不斗他就不舒服嘛。然后他就是这样告诉他们。那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啊，彼得就打岔了。其实主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说，什么事情啊？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哎，跟他3年半了，从第一天他问了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两个门徒说夫子在哪里住啊？他们就一直跟着主耶稣。你看主耶稣真好啊，对不对？我要是天天 Jeffrey 说有空来苏州玩，我天天跟着他，他不烦死了？跟他3年半，你看看，突然主耶稣跟他们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对不对？然后讲这个重要的新命令，那就是看你这个底下的门徒每个人是什么样。就知道了，这彼得在这种场合他是不可能不说话的，因为彼得已经意识到这今天晚上有点不一样啊，主耶稣开始给我洗脚啊，对吧？然后你不能洗我的脚，主耶稣说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一听，那还不行，头啊、手啊、脚啊都要洗。他是最舍不得主了，不行了，不行了。所以为什么他后来从克西马尼他又渡过、走过吉伦西再追回去？不要笑他否认主啊，这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如果你在门徒在，你跟门徒在一起，你是干什么？你是四散还是你一路追回去啊？就彼得追回去啊，了不起啊，真的是了不起啊！但愿我们也能这样子。但是彼得一听这个，他不行了，不行了，主往哪里去？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虽然跟你讲后来还要跟我去。主耶稣说，彼得说，不行不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诶。我们光注意底下主耶稣讲的，你要注意彼得这个人啊，哎呀，但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 可是他这个一打岔，真的是把那个重要的事情呢给扫了兴了，对吧？连我们读这个东西，你有谁注意到这句话？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什么叫做要下到场子里去读圣经？要读圣经的情节，你要知道三年半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主耶稣要受难，虽然主耶稣跟他们讲过，他尤其不知道主耶稣受难了以后，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你钉十字架第三日要复活，那个意思是什么？别说那个想法根本装不进他们的脑袋里。你看我们现在好多人，他生病了啊，他就不要去看医生，为什么呢？或者他有些症状，他不要去看医生，那就摆在一边当没事儿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我一检查再检查出些别的毛病，那不是更糟糕吗？哎呀，但是主耶稣继续讲刚才要讲的。后来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要跟我去，但是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然后突然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也是一样，这些都今天晚上讲的话都是从来没有讲过的。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好清楚，好简单，对不对？哎，那这个神是谁呢？我父。然后这个话来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这句话已经读得熟得不得了了。你要知道，当初门徒从来不晓得跟着主耶稣啊，是在天上有地方。你跟主耶稣跟对了，主耶稣在天上有许多的住处是为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预备了。不要说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有，他也一直没告诉门徒啊，对不对？嗯。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要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关系永远的继续下去，那就是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就像我们这三年半一样，两年半一样，只是现在暂时我要离开你们，暂时我跟你们在一起只剩下不多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们需要干什么？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而这句话虽然简单，好多的意思在里面。因为神是我的天父，我是天父差来的，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因为你唯有信我，你才能够住到我天父家里面，我所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你也才能够得到嘛。什么叫做清心的人有福啦？什么叫做承受地土啊？哎呀，不就是承受这个吗？这个话够清楚了吧？够清楚了。可是第一次听实在是听不懂啊。我们现在当然听得懂，他们连底下要发生个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尤其等一下耶稣要被十字架上钉死，你都不知道再往下怎么办？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很仔细的告诉他们，除了就是说，卖衣服有刀的，没刀卖衣服的买把刀，彼得买了一把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猫耳朵砍下来。那主耶稣又说收刀入鞘，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干什么。那个时候门徒开始听的这个稀里糊涂啊，主耶稣加了一句话啊，这个其实用古卷的这个比较合适。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知道我要往那儿去的那条路，我要往那儿去的路你们知道，或者我要往哪儿去的路你们知道。所以多马才会问，这是一个大家的讨论课，对不对？那天晚上的气氛非常非常的亲近，耶稣讲这些话给他们一定是用极为温柔心痛体贴啊，又不放心又放心的声调跟他们讲的。多马就问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说我往哪儿去那条路你们知道呢？我连你往哪儿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什么叫做我们不知道你往哪儿去啊？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好不容易跟着往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了又要离开我们，然后你往那儿去呢，我们又不能跟你在一起， 是不是？他有没有讲说啊，我直接到我父那里去啊？也没说啊，他光说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因为这个话来得太突然了，门徒听不懂，他就只能就着最后一句话问他说，你说我往哪儿去的那条路你们知道？他说我根本连你往哪儿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还知道那条路呢？那主耶稣也可能就是要逗他问这句话，所以他可以把这个答案给他。他就说，我就是那条路，那条路是真理，那条路是生命。若是不借着我，不借着这条路，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看懂了没有啊？主往哪里去，到父那里去。你们要往哪里去，你们也要到父那里去。人应当往哪里去，人应当回到神那里去，人到父那里去。现在在天国，在我父的家中，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住处。这个就是他的答案啊。但是他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呢，一般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讲，实际上他主要的答案就是这条道路。而这个道路到父那里去的道路是人生的真理，是人的生命，你可以这么讲啊，就比较容易去明白它。然后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也是从前大概讲过，从来没有讲得这么清楚的，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为什么是从今以后呢？这次他讲没有人打岔了，没有人用石头打他了。他以前一说我的父，犹太人就拿石头打他，对不对？这次他跟门徒讲没人打断了，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并且从今以后，所谓从今以后什么，从今天晚上以后，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你们已经认识他，你们已经看见他。这句话主讲的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它里边带着一个深度，是门徒当时不可能明白，可是主耶稣又要讲给他们听的。哎，讲到这种啊比较动脑子的问题啊，你要不要晓得是谁一定出来讲话了？不是彼得了，彼得他之所以讲话，就因为他不动脑子。谁出来讲话一定动脑子啊？腓力，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时候，谁跟主耶稣讲，这么多人，这是20两的银子去买了饼，每人分一点也不够。腓力心算很好，他讲话非常有条理。他说摩西的书上众天之所预言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你看腓力多厉害。就腓力他说，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我听懂了。这个跟神跟父跟你的父有关系。哇，你说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就表示说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意思。他就讲了这句千古名言呐、啊。这句千古名言比彼得讲的那句还要精彩。彼得是说，你就叫我从这里走过去。腓力是说，这个问题实在太好， Show us your father， 把你的爹露给我们看一看，这不就真相大白，我们也知足了。你别再给我们讲这么多玄玄的东西了，对不对？我们这一看呐、啊，哎呀，值回票价，值回3年半的奔波。没想到主耶稣跟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腓力觉得问的问题非常接地气，非常有道理，是不是？而且是一个最完满的答案。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你们所有的东西你们都已经有了，你们已经看见他，你们已经认识他，因为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啊。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了啊，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先去看一看。你一定要回到当时门徒所有的那3年半一点点的经历，以及他们没有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的是什么。主耶稣这些晚上突然一股脑的把好多东西都告诉他们，他们听不懂的，他们听不懂。但是这些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是简直就是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话了，对不对？那感谢主啊，啊，真的借着约翰呢把这些话给我们。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基督徒要是没有这些话，那他就等于一样，他不知道 在天国来临之前以及天国来临之后，我天国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主耶稣在这里非常私下的，非常亲密的，直到永远，他和我们是怎么回事，完完全全的讲给门徒听。但是当天晚上是真的是有点对牛弹琴的，还好他底下说了圣灵来叫你们想起一些的话，还好他把老约翰留的久一点，对吧？老约翰大概想想说，还是把他写下来吧，因为这些话别人没听过啊，别人没听过。那他当天晚上还告诉门徒什么？他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我跟你说，一定是宝贝，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啊！是因为在说我们这些圣经的经文呢，听熟了。那就不知道了，就好像你跟太太过日子过了二三十年了，你就不知道你这个太太多好，是不是？好了，弟兄姐妹，我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啊。但愿我们呢能够回到当天晚上啊，站在门徒的立场，这是不难的，这是主耶稣交代我们的事情。这个交代我们的事情呢，他也不是讲到我们要受逼迫啊，几乎都没有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没讲到我们去做工，只讲到一点点啊，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主要他开始交代，就是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以及我带你们这些日子，我在天上的预备是什么？我不在的时候，我为你们所做的安排是什么？你们都要牢牢的记好。这实际上你也可以说是耶稣给他这十二个使徒的锦囊妙计，那时候只剩下十一个人了啊。好的，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里。